弟兄姐妹们平安，很高兴又来到这里与大家一起敬拜神。我今天一早来就看到苏牧师还在我们当中，我心里面就觉得很得安慰。我也知道我们都需要在主里面安息，重新得力。大部分的基督徒在日常里面是不是偶尔有高有低，常常会思考一个问题：神啊，你在哪里？我记得我很年轻的时候信了主，心里面或是我的印象当中，常觉得主就在教会里面，教会里面有好多很爱我的、很关心我的弟兄姐妹，他们常常问我一个问题：你想家吗？大部分的同学会问我：你想不想去吃这个啊？去看电影啊？去哪里玩啊？哪里又有什么 party 啊？考完试了，大家轻松一下。但就有一群人很奇怪，常常来找我：你想不想家呀？你心里面有什么难处啊？考试考不好没有关系，以后还有机会，常常安慰我。所以我常常在想，我都信主了，为什么还考不好呢？我都信主了，为什么还要遭遇很多的难处呢？常常在思考，神啊，你到底在哪里？我还没去过教会之前，总觉得教堂是一个不知道可以往前一点到第一页，教堂是一个非常庄严肃穆却又感觉到很温暖的地方。那个温暖让我觉得心里面总是有平安，有喜乐，但是又有一点害怕，又害怕人家问你要不要信主啊，你有机会来跟我们聚会聚会。我在中学的时候就常常被拉去教会，就说我等我考完大学吧。现在最重要学生的职分就是要考一个好大学。因为在念中学的时候进了一个非常 competitive 非常竞争很激烈的一个中学，所以放眼望去身旁左右的人好像都没有在念书，成绩都比我好，那种压力常常会袭上心头。但是其中就有一个同学是基督徒，他常常说：你没事就跟我去看看。我就去看什么呢？去教会看看。那去教会看什么呢？他最后说了一句话：看神。我想了很久，我说：神真的在教会里啊？你去看了就知道。所以刚刚那个图，对，这个图其实是巴黎圣母院那个教会的至圣所，因为人手所造的，非常冠冕堂皇。我心里面的那个教堂好像就是应该是那个样子。我大学的时候念一个科系叫都市计划，可能大家不大没听过。它需要一些建筑的一些基础，也需要搞土木工程、环境工程、测量工程，还要读法律，还要读心理学、社会学，还要读建筑史。所以一大堆的这些课程下来呢，总觉得人真复杂，学这么多东西我到底要做什么？在大学的时候我信了主，但是挣扎了很久，我挣扎了3年才信主，而且每次去总是给 一些弟兄姐妹难题，而我最喜欢问的问题就是你们的神到底在哪里，也看不见也摸不到。我们今天要来看一个出埃及记的一个部分，我想我们先看到下一页。出埃及记呢，它其实四十章里面有三个部分。第一个部分呢是讲到神的拯救，大概从第一章一直到十九，到十八章，神先拯救一个人，神拯救摩西，神听到以色列的百姓在埃及为奴的哀哭，所以神差遣了摩西。但是神怎么差遣？在他年幼的时候，神就预备他，让这个环境改变，王要杀尽所有一岁的出生的孩子。他的母亲被感动，要救他，因为这样子关系，一人得拯救。最后神要借着这个人把所有的以色列民带出埃及。到了十八章，他们离开了埃及，进入了西奈半岛，在旷野里面，还没有进入迦南地。在西奈半岛他们走了三个月，好不容易走到了西乃山下，神与他们立约。因为想想我当时受了洗信的主之后，我到了教会，教会每个礼拜天要去教会敬拜，有好多的礼节，什么时候站，什么时候坐，什么时候唱这个诗歌，什么时候唱那个诗歌，有些诗歌我也不会背，为什么人家唱的那么朗朗上口，我好像觉得格格不入。神在那个时候，他拯救了百姓之后，他先把律例典章诫命颁布给他的百姓，所以他的百姓会慢慢慢慢的进入一个国度的一个环境里面。所以以后我们见主面的时候不会觉得很压抑，你为什么大家都这样敬拜主，我怎么不太一样。所以神是在预备我们，但他有一个目的，他的目的其实是写在二十五到四十章。他的目的是他要与我们同在，他用他的方式来与我们同在，不是用我们的想象，我们要他陪着我们去哪里，这是不同的两件事情。如果例如我今天我想去做一个很顶尖的科研的研究案，但是我力不能及，我就求主帮助我，这是一种方法，然后主就赏赐我智慧，赏赐我力量，我就可以做到，这是要主陪我去。当今天我们成了基督徒，其实是主呼召我们去。去哪里呢？主呼召我们去跟随他。主的同在从旧约一直到新约，它有几个不同的阶段，好像我们在信主的过程一样，刚开始我们会觉得我们像外人，格格不入，慢慢慢慢慢慢我们体会到了那个天国的滋味之后，我们会愿意跟随主，之后愿意在永恒里面享受他的同在。这就是出埃及记里面所讲，一开始我们看到二十五章一二节讲到耶和华晓谕摩西， 你告诉以色列人，当为我送礼物来，我父母亲知道我信主之后说，你去教会要奉献。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。我父母亲原来在庙里面拜拜，我就问他说，那你去庙里面有带东西去吗？ 那是不是打平了？其实不是哦。我们要看看，求主赦免我当时不认识他太多。我们看到第一节第二节说，你告诉以色列人，当为我送礼物来，凡甘心乐意的，你们就可以收下归我。所以那个奉献的原则在甘心乐意。 我也不知道我当时是出于勉强呢，还是大家都这么做。求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愿意跟随主，也是甘心乐意的跟随。在这里，如果大家有圣经，可以往下看到，从第三节到第七节，他收的那些礼物都是上好的，都是出熟的，都是贵重的，不是我用剩下的，不是我不要的，不是对我没好处的，而是对我其实很重要的、很贵重的东西。但是神说，凡甘心乐意的，他告诉摩西，你可以收下。收下要做什么？我父母会问我说， 你去那里就是养那里的牧师？也不是这样子。我们可以看到，一开始神的心意不是为了他自己，而是为了要与他所爱的百姓同住，所以他要甘心乐意把上好的献上之后，要建造圣所。在第八节，又当为我造圣所，使我可以住在他们中间，制造帐幕和其中的一切器具，都要照我所指示你的样式。重点在他的圣所跟会幕制造圣器的这个内容做法，要按着神的心意，不是按我们想象的。按我们想象的，其实是凭着我们的需要，但神知道我们的需要，但神希望我们有一天与他在永恒里面同住的时候不会讶异，所以他把天上的形式交给我们。所以这是一个重点。我们可以看一下那些器具，我们看下一页。这些器具你可以看到，它有六种，我们说是神器也好，是在圣所、在会幕神所交代要制造的。它是用一种皂荚木在包着金或是包着铜，在右边右手边的四个，从约柜、陈设饼桌、金灯台到那个金香坛，你可以看到它发亮，它是金质的，而且要用精金做的，上好的金把它打在那个木头外头，所以是闪闪发亮的。后面的两个 左上角那两个，一个是洗濯盆，一个是燔祭坛，这两个呢看起来就比较颜色比较定一点，比较暗一点，那是铜做的。那很清楚的，这两个铜做的其实要放室外，那个四个金质的只要放室内，大家这样想就好。那我今天是不会跟大家讲怎么做这些东西，那不是重点，但是圣经里面写的很多，如果大家有兴趣去看一看也可以。 他在这里用这些高贵的材质做出来的东西是希望能够用长久一点。当然他还有很多的很细腻的地方，我只讲一个，在约柜这个做法上，他要将神所赏赐给百姓的法版放在柜里面，有两个板子，有人说一边写五条，我们知道圣经里面有十诫，神所颁布的，它是一个约定，如果大家有机会买东西，例如买房子这一类的东西比较大的，通常要 sign contract， 写一个条约，买方拿一份，卖方也拿一份，那两份是一样的，所以那个板子其实是各写十条，两个板子放在上面，一个是给的人，一个是收的人，所以是两个板子。然后在这个约柜的上面，它放着基路伯，两个金子垂出来的基路伯。基路伯是什么呢？基路伯是有翅膀的天使。圣经里面天使讲的不多，所以我也不多做说明，但是在这里基路伯好像是一个守卫一样，守住这个约柜。那这个基路伯两个坐起来好像是一个施恩座，那神在哪里啊？这是预表，神是坐在施恩座上面。所以约柜其实是要放在至圣所里面。我们再看下一页，神所交代的呢，其实写得很清楚，他的这个会幕，就是神与人相会的这个帐幕的这个大小，大概像现在美式足球的球场那么大，就大家有一点概念大概有多大。然后我们再看下一页，这我花好几个小时画的，他的那个长度是100肘，一肘就是你手肘的长度，100肘。你如果手肘的长度长，有人有长有短，大概50公分的话，大概是100×50公分，大概这个长度。我放了20根桩子在那里。我很喜欢做设计，我以前是学这个，所以我也很喜欢看到别人怎么画，我自己也画画看。我觉得其实是蛮有趣的。圣经上写说，这个院子的外头要围子包起来，然后旁边有南边有20根柱子，北边有20根柱子。它的这边门口是朝东方，那它的圣殿是朝西方。那这到底有什么意思呢？今天我们不是来讲怎么设计这个帐幕，怎么建造这个圣所，而是在讲这个圣所的建造到底是什么，为了什么。在新约里面，那个使徒行传里面讲到说，我们祖宗在旷野有法柜的帐幕，是神吩咐摩西叫他照所看见的样式做的。神其实把摩西带到山上去，跟他吩咐做这些事情。那还没下山呢，就出乱子了。下次我们有机会可以谈。但是他为什么要这样做？因为人很难去相信那看不见，是因为我们的软弱，所以神把天上的样式，天上敬拜的样式教导给我们。在希伯来书里面讲到，他们供奉的是本是天上事的形状和影像， 所以我们有一天到他那里去就不会压抑，我们知道神喜悦的是这样子的敬拜。那我们再看下一页好吗？我想我原来的图是一页一页一个一个放上来，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一次出这么多。一开始我们知道神他在差遣摩西跟亚伦带以色列民出埃及的时候，法老不准，所以他要让埃及的人受到审判，而不是全地都受到审判，而是出生的头胎包括牲畜。但是他却要拯救以色列民，所以他要长老们告诉以色列百姓要杀一只羔羊涂在门楣上。后来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成了逾越节的羔羊，他已经被杀献祭。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会幕的门口有一个献燔祭的地方，是要把羊羔一岁的羊羔早晨献一只，黄昏献一只。耶稣成了那逾越节的羔羊，他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。所以当我们看见这个会幕的时候，我们有没有思考到神的设计是这样？当人要亲近神的时候，我们要先认罪悔改，要献燔祭，承认自己是有罪的人。当我们进入到这个帐幕的外院的时候，我们第一个是思想神为我们成了那逾越节的羔羊。之后耶稣的血也洗净了我们，所以第二个圣器就是也是铜做的，是洗濯盆。祭司在进入圣所之前要先洗手，要洁净自己。当我们来到神的家中敬拜神的时候，我们是不是我们要更衣沐浴，我们要洁净自己，我们要省察自己，我们来到他面前。所以是洗濯盆，好像耶稣的宝血一样，他被杀献祭之后，他的血洗净了我们。然后再进入那个圣所，圣所其实是有门帘的。耶稣说他就是门，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。我们在世上常常寻找答案，不得其门而入，但是他告诉我们他是道路真理生命，他是好牧人。所以我们经过当时的会幕是只有祭司能代替百姓进去，进去那个门就得成圣洁，因为它是一个圣所。在圣所里面呢，北边跟南边放了两个不同的圣器，北边放的是陈设饼的桌子，南边放的是金灯台。我想大家都记得耶稣说他是世界的光，它也是生命的粮。当时在这个陈设饼的桌上其实是放着两碟的饼，一碟大概有六个饼，因为以色列有十二个支派。今天我们在守圣餐的时候，我们吃饼喝杯，主就在我们里面。我那时候在刚信主没多久的时候，常常想主在哪里，居然有人说你受洗了之后主就在你里面。 我看了半天，那我再看看他们在你里面。对，他说对，主就在你里面，他们也在主里面。神吩咐他的百姓这样子的敬拜他是有他的意义的。在圣所里面，我们看见了神，看见了他的荣光，我们知道他是神。当我们领他的饼，喝他的杯，当我们受洗信主，神的灵成为那中保，与我们同在，住在我们里面，为我们代求。当然，很多出信的人可能跟我当年一样，他在哪里呢？你不要惊慌，也不要害怕。没有看见就信的是有福的。所以在圣所里面，我们可以得成圣洁，我们可以被主洁净，我们可以吃生命的粮，我们的生命可以逐渐成熟。我们领用他的饼，他的话语就是那些生命的粮，是有能力的。好像基督爱我们，为我们舍得自己，当作馨香的供跟祭物献给神一样。所以还有一个金香炉在圣所跟至圣所之间，那是一个馨香的祭，要献给至高的神。这一切都是主为我们预备好的。所以我们可以因着耶稣的血坦然进入至圣所。在一开始我们看到那个图片，那是至圣所，在牛顿堂很大的那个大堂 sanctuary 里面，后面那个地方也是至圣所。你说这个地方怎么没有？当神跟摩西显现的时候，在旷野里面，在树丛，他看到一些火焰。神告诉他，他是一个自由拥有的神，他是一个无所不在、无所不知、无所不能的神。既然神是无所不在，那为什么一定要有一个地方呢？那是因为我们的软弱。当百姓离开埃及，在旷野的路上的时候，当我们出信主，我们还要去面对这个世界，走在人生的道路中的时候，其实我们不是没有难处，其实我们并不是知道怎么走，可以勇往直前。其实人生有很多的曲曲折折的道路，但是为什么我们相信神可以带着我们？我想每一个人所经历的是不同的，所以我们常常希望听到不同的见证。在我们当中，我们可以因这些弟兄姐妹的见证，如云彩一般在我们周遭，可以激励我们。但我也相信神在每一个生命当中他所做的工作，他会让每一个人一点一点的经历他，慢慢慢慢的把心中的难处挪去，可以与他同在。神在赐给我们他的爱子在十字架上舍命的时候，圣殿里面的幔子裂开了。希伯来书这么写， 是神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，让我们可以从幔子经过，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，所以我们可以从圣所进入了至圣所，与神同在，不需要再经过祭司。所以在我们信仰的路上，我们看见这个圣经的描述，看见从会幕到耶稣基督为我们舍命。我想我们还活在地上，我们虽然一脚好像进入了天国，初尝了天国的滋味，我们另一脚每天还得留下额上的汗珠才得以糊口，我们的日子好像并不是很容易。那到底神为什么要这样子来塑造炼净我们？在以赛亚书，主说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，必有童女怀孕生子，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。以马内利就是神与你同在的意思。其实这是基督徒在地上最大的安慰，也是常常需要问的问题。因为环境的改变，我们知道现在中美贸易战打得如火如荼，我们又住在美国又是中国人，很复杂，我不知道怎么想比较容易。但是每一个人还是得留下那个额头上的汗珠才得以糊口，我们日子要怎么过下去呢？我想神他是道路，是真理，是生命，在他里面我们不会缺乏，帮助我们有这样的信心。因为他说他是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，在约翰福音里面讲到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的那个住，原文其实是写着支搭帐幕住在我们中间，他用的那个字是帐幕的动词。我们在这里很多人住在北美，有一个安居的房子，很感安慰的，很感恩的。我也知道有很多郊区的人住的很大的房子，那我真的不知道那要怎么整理，可能每一家有每一家的难处，有面对困难的方法。但是我知道神他创造这个天地，他要我们在这地上治理地上的一切，要敬拜他。当时他带着以色列民出埃及，他告诉了摩西，你们要在这山下，要在这山上侍奉我，这是一个凭据。他们走了三个月才来这里，神给他们的可能当时的人不能理解。好像我们在信主的路上，我们常常有时候会心里面有高有低，常常思考为什么。但当你慢慢慢慢的与主同行的时候，他的荣光住在我们当中。他说他是真葡萄树，我们是枝子，我们与他连接的合一，我们的生命就可以结果子，我们的老我会慢慢的改变。这是一个过程，是一个成圣的过程，好像进入了圣所，我们还没到至圣所。 但是耶稣这么说，他说你们若藏在我里面，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。他的话是有能力的，他就与我们同在。我刚来美国的时候，有一些弟兄跟我打电话，早上我们5:30打电话，就写一节圣经，然后放在一个小纸片上，就放在我的口袋里面。那我就到学校一整天上课做什么，常常就吃饭的时候啊，下课的时候就把这一节再拿出来读一下，心里面很甘甜，因为我知道弟兄姐妹们爱我。我那时候搞不清楚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事情，但是我也做，每天早上就5:30起来跟他们打电话。一天从神的话开始，其实是很有福气，但是我们只能常常做，不能一直做，因为我还要上课，我还要吃饭，吃饭总得煮个泡面，丢两个蛋，如果有两个，不然吃一个蛋，偶尔过一下，熬过去，好一点吃个 yogurt。我不知道当时留学生是不是这样过的，我当时比较常这样过，劝大家不要这样子，吃太多泡面就会掉头发。所以呢，如何可以一直这样过呢？神也告诉我们一个方法。当我们从圣经的一开始一直翻翻翻翻到最后面，其实在圣经的最后一卷书卷叫启示录，他说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，这是使徒约翰说的，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，海也不再有。那圣经里面海是在预表一个苦难，以前人是活在地上的，海好像是吞吃的魔鬼一样，那意思说地上已经没有魔鬼的辖制了，那个新天新地里面没有害你的了，没有让我们受苦的了，没有那些艰难挑战，苦难都过去了。他说他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，准备好了，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。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，看哪，同一句话，神的帐幕在人间。这是神的心意，神的帐幕要在人间，他要与我们同在，他跟我们住在一起，不是常常而已，而是永永远远。他要与人同住，他们要做他的子民，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，做他们的神。下一节是我最感到安慰的，他说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，不再有死亡，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，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。这句话让我信了他30年，我没有后悔过。虽然人生有很多的艰难困苦，我知道这一切都会过去，我知道他爱我，他与我同在，他会带我走过高山低谷，把我带出那死荫的幽谷，在新天新地里面，我们就不再有眼泪，不再有痛苦。我不知道每一个人的信主的历程是什么，你觉得受到捆绑受到辖制吗？你觉得教会里面有很多的规矩吗？你觉得你甘心乐意来把自己奉献在他面前吗？ 因为我们的生命的成长的历程不同，但是方向一样。求主帮助我们相信，在那日他必与我们同住，直到永永远远。我们做一个祷告。慈悲爱我们的主，我们知道你爱我们，帮助我们常常愿意来到你里面，也求主常常在我们里面，帮助我们信心软弱的可以更加坚定，知道我们可以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，朝那标杆直跑。因为在那日你要与教会联合，你要借着那婚宴战胜一切。主啊，你是那唯一配得敬拜赞美的主，求主的荣光充满这地。我们将祷告感谢不配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